信息来自杰尼利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第二十四周，他呼叫。2024年3月24日音频无花果之声油管音频整理帷幕之歌经文进度，利未记一章一节至六章七节，伴读以赛亚书43章21节至44章23节，新约希伯来书10章1至18节，三天以斯帖禁食，地震，震动天，震动地，不能震动的国。不要忽视这时刻的聚会，因为你们在合一中聚集在一起，正在创造更大的重量。因此我醒来时说，不要忽视聚会，我说不要忽视合一的聚会。注意，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将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看，为了火、雨和风，火会点燃，雨将复苏，风将推动你快速前进。我再次说，不要忽视这个时刻的聚会，因为你们合一的聚会正在临界创造更大的分量。这将带来神圣的倾倒，以及转折和超自然的转变。这将带来我在地球上的国度目的。有时我们会让一次糟糕的经历玷污了对未来的所有期望。我们在一个教会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再也没有投入到基督教团体中。我们在一段感情中伤心欲绝，所以我们发誓再也不相信别人。我们被一个亲密的朋友背叛了，所以我们现在对所有人都保持距离。过去的痛苦封闭了我们的内心，阻碍了我们拥抱未来。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因为过去的一次负面经历而降低我们对上帝的期望。大卫就是这样，他很生气，因为上帝毁了他的盛大游行，所以他决定不值得冒险再试一次。从现在起，他与上帝的约柜保持距离。但大卫的损失却是俄别以东的收获，因为当大卫在耶路撒冷失去约柜时，俄别以东正过着他最美好的生活。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撒母记下6章11节。当上帝找到一个可以容纳他的同在的房子时，他就会赐下祝福、果实、生命、喜乐和平安。当上帝的子民带着真诚和敬畏的心聚集在他圣洁的同在中时，他们就会经历他的丰盛和美善。这将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是当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家庭、教会、企业和学校时，他就会改变一切。你将领受实时启示。现在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求未来的方向和意向，你知道变革即将来临，但你无法辨别方向，也无法做出决定，一切都感觉不确定，模糊不清。耶和华不想给你未来的全貌，而是想实时的一步一步引导你。他的灵会帮助你一刻不停的导航，在你前面的过程中，你会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启示。他 他会传授智慧，为每一个前进、停顿或转折点下载方向。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看到云柱火柱一样，只在它移动时移动，在它停止时停止。你们以前从未走过这样的路，你们正在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你们正在开辟新的道路，踏入接近信仰的新境界。没有地图，但你们有向导，会有快速的路线修正和突然转向。圣灵会给你不断的更新、修订、转移和修正。你必须时刻与圣灵保持沟通和联系。呼叫。利未记一章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背景：刚刚结束荣耀的出埃及帐幕利器，处理影响人和神关系的问题罪。利未记一章三至四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利未记二章一至三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利未记三章一至三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平安或作酬恩。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周，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籽油和帐上所有的籽油。利未记四章一至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利未记五章十七至十九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五祭，以有无流血区分成血祭与素祭两种，除了素祭之外，其他四个祭都是血祭。若用意义分类，也有两种，馨香祭与赎罪祭。馨香祭就是奉献的人心甘情愿，所以得神喜悦。赎罪祭则是因为犯罪，要借着神的慈爱，存着真实， 谦卑悔改的心向神献上，祈求他的赦免。若依照次序来讲，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以及赎愆祭。一、燔祭，完全奉献，将牲畜摆在祭坛上来烧，蒙神的悦纳，所用的祭物就是公牛、公羊或鸽子、斑鸠，代表耶稣基督完全的牺牲流血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大功。而既然得到主耶稣的大爱，我们一定要为主而活，全然献上。二、素祭，祭物不用牲畜，因为是不流血的祭，改用面粉、麦饼、麦穗这三种为祭物，它是预表耶稣基督完美的品格，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也应该天天献素祭，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神。此外，素祭不可以单独奉献，一定要献在血祭之后。这意义是，如果没有接受救恩，单有美好的品德，并救不了自己。只有先接受救恩之后，你的好品德才有意义。三、平安祭，就是五祭里面皆大欢喜的祭，神也得到祭司也有份。奉献的人也可以把剩下的祭物让大家一起享用。平安祭就是今天的感恩奉献。虽然已有十一奉献，但当我们蒙获主恩时，更应该有特别的感谢。这当然无论是金钱、时间、身心都可，重视的是感谢的心。四、赎罪祭，强调犯罪一定要来赎罪，且身份越高，付出的赎价越大，也越要谨慎自己的行为。虽然说信主至今不可能完全没有犯罪，但有了罪就要赎罪，就要借着悔改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主耶稣的宝血还是继续可以洗净我们的不义。若是自私的罪，拜偶像、咒骂父母、奸淫、谋杀等等，会承担罪的后果。五、赎愆祭，重视的是信徒要完全，大罪小罪都不犯，不能大罪不犯，小过不断，而是要完完全全，这样才是真正的赎愆，真正的悔改。不仅献上燔祭，也在有过犯时能求神赦免，在神里面做一个完全人。总此五祭是旧约时代祭礼的归结，已经成全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上。今天信徒虽不献祭，但我们仍可从五祭中了解属灵的含义，能使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中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阿们。以色列人试图通过动物献祭来达到什么目的？简而言之，他们试图超越已知与未知，与神沟通。在希伯来语中，祭物的通用词是 korban， 其中包括词根 krb， 靠近。规定的祭物乃是假设有时一个人需要与上帝重新建立联系。不同类型的奉献也证明了我们可以想象和与上帝联系的各种方式。祭物在祭坛上被完全焚烧，象征并具体化了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性的愿望。其他祭品部分在祭坛上焚烧，部分由带来祭坛的人消耗，通过共享的膳食将他们与上帝联系起来。 而另一些则使用面粉、谷类、油和乳香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由树脂制成，因此以色列人的供物包括自然状态的东西和人类加工过的东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可以通过自然界和我们的双手来调节，我们既可以通过自然创造，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生产和创造行为来体验上帝。当一个人被内疚或羞耻所征服时，他们能够体验到一种深度恢复的解脱感，因为他们把手放在动物身上，看到祭坛上的血，并且知道这种仪式可以赎罪。我们可以理解的认为祈祷是一种比动物牺牲更文明的与神联系的方式。寄生的动物，家畜，驯养动物不用对外寻找食物来求生，但是人不仅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为了生存而犯罪，最后失去性命。牛，界限让我们想起 Boker 黎明这个词，字面意思是突破，因为第一道阳光冲破了黑夜的黑暗。牛，踩踏，冲破壁垒，除非受到栅栏的限制，牛是不尊重边界的。牺牲牛 Boker 就是要学会认识和尊重界限，神圣与世俗，纯洁与不纯洁，允许与禁止之间，心灵的障碍有时比墙还要坚固。羊，从众本能，最后让羊群，这个词代表了从众本能，因为其他人也在这样做，所以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的强大动力。亚伯拉罕、摩西、先知以他们与与众不同的能力而著称。与众不同，挑战时代偶像，拒绝屈服于当下的知识时尚。总之，这就是旧约中圣洁的含义。Kadash， 神圣的，是分开的、不同的、分开的、独特的。犹太人是历史上唯一一贯拒绝同化主流文化或皈依主流信仰的少数群体。罪的代价，自己杀牛。利未记一章三至六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按手认同。利未记一章三至四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利未记三章二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利未记三章八节，便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利未记三章十三节，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利未记四章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利未记四章十五节，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利未记四章二十四节，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凡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利未记四章二十九节，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凡祭牲的地方宰了。利未记四章三十三节，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凡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犯罪，司法犯法。利未记四章二至五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利未记四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神喜悦的祭。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或作怜悯，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年轻的撒母耳在示罗的上帝之家，在祭司以利手下侍奉，当时在以利的领导下，祭司的管理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颓废和耻辱之中。以利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是有名的恶棍，不顾主的感受，藐视主的祭物。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三至十七节，他们还与在会幕中服务的妇女行淫，并拒绝改变。但主决定何弗尼和菲尼哈不会继承圣职，因为他们的罪和不敬。一句预言针对以利和他的家而来，命令他们的圣职将被切断，而另一个忠诚的圣职将在他们的位置上兴起。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七至三十六节，祷告。希伯来书十章一至十八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